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是从你那儿领受而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去领受你的话语，那是启示的灵真神的打开我的心眼，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的意思。主要就求你是与我同在，不论孩子怎样，主我们是有一颗甘心，我们愿意荣耀你名的心，求你真是让你的话语亲自流淌出来，让孩子也能得造就，让会众能够造就。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叫人生不可少的一件事情。那个主题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13:45-46。经文是这样：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话题想起来呢，其实呢，也是因为这几天你知道这个Sears不是都要关门了吗？一直呢在这个关门甩卖。我们也平时一些那个不需要着急买的东西呢，有时候也是去看一看，选一选，看有没有合适的可以买到。那一天呢，周五的时候呢，那个丽萍他们两个孩子，他们因为下了学呢，就在那里待着呢，准备呢过一会儿就去参加这个油画的课，在那儿等着，然后等我下班呢去把他们接上再送去。他们在那儿转的时候呢，哎，孩子呢他看到有这个带着十字架的那样的项链呢，非常精美，在那个打折出售，他非常喜欢，他就说呢要让妈妈给他买，妈妈就给他买了，买了的样子还真是很好看。但是我说那个你这么好看，说什么几 K 十 K 五多少 K 这个肯定是假的，这个材料肯定是假的。然后呢之后我们在那个开车回家的路上呢，艾丽芬就问我，相信我们大陆来的，有时候中学语文课本里经常有一个片段登的一个短篇小说，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都读过，是那个法国的小说家莫泊桑写的《项链》。这个故事呢，他就跟小孩分享了，他说呢，我也想，他是这么跟好的，就是说我这里把这个梗概呢跟大家讲一下，有的人可能不太熟悉呢。主人公呢，他是这个玛丽尔德呢，是一位漂亮的女子呢。她的丈夫呢叫洛塞尔，是在这个教育部上班，一个普通的小职员。这个女孩子虽然地位低下呢，她嫁了这个，她当初都是想嫁入豪门，嫁上一个这个生活无忧的，能够这个穿金戴玉的非常好的一个家。但是呢，哎，命运不济，就是一直没有嫁到这个家里。她只是嫁到最后没有办法呢，嫁到了这个小职员。但是她心呢不甘，她其实一直呢心里边是迷恋这样豪华的那样的贵族一样的生活。你想过在这个那个时代，就是18世纪的时候，就当时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时候，那整个的那样的那样的社会形态。有一次呢，她的丈夫呢，哎，费了千辛万苦搞到了一个请柬呢，是他们部长在家里办这个 party 的。哎呀，他这个拿回来高兴的给他的太太呢，哎，他太太，他以为他太太很高兴呀，他太太拿到请柬说，那我拿这个请柬，我穿着这么破烂的衣服，我去参加你们部长家的这个 party 能行吗？哎，说的时候他太太两行眼泪从旁边流出来，还哭了。那哭的时候呢，他丈夫就着急了，那怎么办？他丈夫呢，结果呢是辛辛苦苦存了400法郎，准备干什么呢？买一把猎枪，想着在秋天的时候跟他那些朋友们去打猎的。他这个梦想已经有了，也准备了好长时间，准备够了这400法郎了。这时候太太脸上流着泪说，你让我参加这样的一个我梦寐以求的这样一个豪华的 party， 但是我的衣服这么差能去吗？但是丈夫说，这么吧，我给你400法郎，你去做一件好的礼服。他太太呢说，做了这个礼服了，做完礼服之后呢说，那你知道以前这个去参加都要跳舞的，我做这个礼服去了，那我什么首饰也没有不行啊。这着急的就没有办法。哎，他的先生还算行，急中生智跟他说，那你去跟你的好友。他这个好友是怎么认识的呢？好友是在教会学校的一个好友一起认识的。他那个张口跟那个好友求呢，好友说他好友反正有好多那个首饰，他去了打开盒子让他随便挑，先开始也是挑的一个他觉得还行，哎，但是后来他说有一个单独的盒子里看到一个什么镶满了钻石的项链，是光彩夺目，哎呀，这个好。他呢就 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借这个。他的朋友呢说可以，你借这个，他就借上戴在脖子上。戴在脖子一看真是不一样，跟他丈夫一起去参加那个盛大的舞会去了。参加就是说他因为打扮跟家里截然不同，整个那个舞会的时候，你看他又美貌又年轻，又我这个豪华的礼服，戴上这个项链，钻石的项链，光彩夺目。不，当时所有的人的眼光都吸收，就是那一天的晚上，他简直就觉得得到了从没有得到过的这个心理的满足。高兴了之后呢，结束了之后，其他人呢，人都是要的也是跟 taxi 也是相似那样的车子，他们走了好长路了，结果乘这个破车回家。回家进门要脱这个礼服的头一件事，忽然发现什么了？项链不见了。这一下就着急了，然后就去找啊，他的先生去找，他坐在那儿六神无主的坐在那儿一直等，最后先生找了一圈人，没有找到。那没有找到呢，他怎么办呢？他说：“哎呀，那没办法了。”他就赶紧跟他的朋友说：“我那个挂钩搞坏了，需要修一下，暂时现在不能还。”给我一个时间，他赶紧就说起什么，因为其实他当初他们爸爸也给他那个，他去看了，选了半天，找到一个相似的，非常相似的一个钻石项链，多少钱？36000法郎。36000法郎呢？他爸爸其实当初给他留的遗产呢，留一笔钱是18000法郎，他一直没舍得花。他这时候为了买这个项链去还呢，他就又借债。借了好多债，然后凑够了这个，把这个项链买下来还给他的女友。还了之后呢，他背上了高利贷，就相当于现在国内说的这个网贷那些速贷，就是整个利滚利高利贷，把他始终这10年的时间呢，突然把他给改变了。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以前其实家里还有个佣人了，不错了，不做饭的，不洗锅的，不收拾家务的。这样呢，把这个佣人辞掉了，住的地下室，然后呢，开始所有的粗活重活都得去干了，就是变成了说贫困人家的那样的那个啥富人，强健，两手红红的，说话大声的，然后呢，能够用这个大桶的水去洗地板，然后因为这个买菜或者什么，因为那个价钱会高声的和别人去争执了。以前这都脸红的，根本不可能去做了，但是现在他没有办法。他这些都要去做了，变成一个吃苦耐劳的妇人，头也是歪歪的，也不管什么样随便梳的，天天系着裙子，已经彻底就是成为这个真是可以说是个辛苦的妇女了。那这个时候呢，她丈夫呢也是辛苦的加班，另外做在挣钱还那债。那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做什么呢？天天有时候坐在门前想起来那一个豪华的夜晚，他从来没有满足过的那个时候得到的，常常还想那个，但是他也想啊，但是这个人生就是奇怪，他就因为把这个项链给丢了，他的人生轨迹从开始的所有的那些都立刻变了。他说也不是，就是一点点小事情，也就是让他的轨迹从以前就彻底变。他说如果没有丢呢，那他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的。哎，结果有一天呢，他呢出去走的时候呢，是什么的时候？正好他的债务呢也还完了，这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他已经还完了，他心里的负担呢终于放下了，那他也不用那么再辛苦的去劳作了。一个周日他就出去散步，也想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呢放一放，真是也是让自己能放松一下。在外面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那个年轻的妇人呢，一个貌美带着孩子在那里悠闲的散步，他一看，哎，那是他以前借这个项链那个朋友，弗莱杰是夫人。他看到，结果看到这个夫人呢，说这么多年，10年过去，那个人家还是同样的美貌，还是同样的优雅，还是同样的吸引人。他呢也犹豫说，上不是需要不需要上前跟他打招呼？他当时心里面有一个担忧，他是怎么担忧的？他怕呢，哎呀，我当初把他的项链丢了，现在再买了个项链还给这个事情，他是不是会发现？那他呢，忐忑般他想，哎，我反正现在债已经还完了，我那个项链是不是他当初他那个要是特别定做的话，我反正已经还了他了。那他这个时候就上前呢，跟这个夫人打招呼呢， 那打招呼的时候，这个妇人一看呢，对面来的是一个什么呢？那打扮就是跟乡下的妇人一样，一个底层辛苦劳作的妇人。那觉得我这很突兀的，很奇怪，这个人怎么跟我说话呢？他呢，只是呢说，支支吾吾的说，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是要跟我说话吗？然后这个人呢就叫出他的名字，叫出他的名字呢说那个没错，然后又说他自己是什么呢？我是马蒂尔德·洛塞尔呀。他那个女友疯狂的说：“哎呀，可怜的马蒂尔德，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他呢就跟他的朋友说：“对呀，我过了许多艰苦的日子，自从上一次我见过你之后，我所有的这些苦处，所有的这些遭难，都是因为你。”把这个夫人，他这个同学搞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因为我呢？”他说：“你记得不记得我跟你借过一罐钻石项链？记得呀，你不是还了我了吗？”他说：“是我还了你了，因为但我把你那个弄丢了，我又买了一串相同的还了给你。”然后他呢，同时他说：“你们有钱人无所谓，但是对我来说，我这十年不容易，我现在总算把这个账还清了，我也现在心里可以有一个负担放下。”他那个朋友弗莱杰士太太，但是停下了脚步，问他说：“你是说你又买了一串这个钻石项链来还给我的？”这个女主人公说：“是。”而且呢也带着这个能够放松一点的神态说的。那这时候那个太太呢感动了，两个手上前握住这个握着马蒂尔德这个的手呢，摇着说：“可怜的马蒂尔德，我那个项链是假的，顶多值500法郎。你看这当中这个事情的起伏，这个太太辛苦，就是说这个太太丢了，她是有个诚信的心，她用了十年的辛苦劳作，她买这个巨额的项链，没想到其实那个太太买的那个借她的项链只是一个假的项链。这个故事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准备讲道的时候，丽萍跟我说起了小孩买这个，想起来其实这就当时我就想到嘛，那又读到今天这些经文，马太福音的13章45、46，那这些经文，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买了这颗珠子。其实你我这里，我们都是信徒，信徒有些时候我们在追求，我们在追求，还有好多不信的人也在追求，在国内也在追求，希望能得到一个真是永恒的真理，能够把人生真正的问题解决。那其实就是不是就像这样，我们都是在花钱重价的寻找一个珠宝，寻找一个重价的珠子吗？那你我如果说我们穷尽一生，我们把侍奉所有的时间所有都花上搭上，如果说我们没有得到耶稣基督这颗至宝的珠子，那你一生最后如风而去，最后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化成水，我相信你我都不愿意这样。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新约的信徒，耶稣这个救恩是进入天国的钥匙，而耶稣救恩呢，其实就像那重价的珠宝一样，我们要去付上代价找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珠宝。而这个耶稣救恩的宝贵，你我其实都知道，那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它核心就是在于耶稣宝血的功效。今天提到这个血约，也是我们在旧约那天查经的时候，有个弟兄有个姐妹问起来这个了。我说呢，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信仰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呢。那我们从新约跟旧约对照一下，看一下耶稣这个宝血，耶稣这个救恩为何宝贵呢？那旧约当中呢，我们知道呢，首先的血呢可以起到这个保守的作用，是在哪里呢？是第一次是提到这个血，是在出埃及记的12章6章7节13节中，神对以色列人带他们出埃及之前，这个在逾越节的那个吩咐，让他们就是这个要等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血涂在那个房屋的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这血呢就是在你的房屋上做记号。那灭命的天使过的时候呢，看到这血就越过去，而呢就不会击杀这家中的长子。但是呢，就是所有没有涂抹这个羔羊宝血的这个门框和这个啥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头生的儿子和这个生畜头生的都要被击杀。 这你我这个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逾越节的羔羊的血，这是起到了这个保守的作用。那第二个呢，这个血呢是立约的凭据呢，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4:8的时候呢，摩西呢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是旧约圣经中第一次记载呢，把流血是作为耶和华神和他百姓立约的凭据呢。而这里呢，神是记着耶稣，记着摩西呢，向以色列的百姓颁布十诫、各样律法和典章，还有将来的应许之后呢，摩西按着神的这些吩咐呢，筑坛之后、献祭之后，将血洒在了百姓的身上。那熟悉圣经呢，都有一个疑问会问了：这时候亚伦是大祭司，那为什么行这个礼的时候是摩西呢？我想问问大家，那为什么是摩西呢？这个时候，而不是让亚伦来做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时候摩西他代表的是神，亚伦是大祭司，代表的这个百姓去向神是所有的那些赦罪的那些赎罪的那些祭。但是这里呢，是摩西代表神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立约。而这里的血呢，你看就是呢，表明了是神与百姓立约的凭据。这是旧约中提到血是立约的凭据。那第三呢，这个血可以是什么呢？血可以赎罪和洁净。那在立位记的16:1-14呢，记载了亚伦呢如何进入至圣所呢，为自己赎罪，而然后再为百姓赎罪。神在这里呢是让摩西告诉亚伦呢，不可随时进到圣所的幔子里。那圣所的幔子里是放什么的呢？是放神约柜的地方，有基路伯。那这个呢就是至圣所。我们所大家都说进入幔内的时候进到哪？进到至圣所。那摩西告诉他，你不能随便进去，你要免得死亡。你每次进的时候要带什么呢？带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的那些那袍，用细麻布做的裤子要穿在身上，腰带呢要系上细麻布的带子，头呢要戴什么细麻布的冠冕，身体要用水洗净，然后呢穿戴好了，要把那个赎罪的公羊呢牵来，公牛牵来，为他自己和本家赎罪，你明白吗？这里提到两个话呢，你看本他和本家，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说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关系。其实旧约当中启示得很清楚，我们弟兄如果有一个家庭的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影响的不光光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庭。你这里就是说，你看亚伦献祭的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本家赎罪，拿香炉呢，然后从耶和华面前呢坛上盛满火炭呢，又拿一棒捣细的香料呢带入幔内，在耶和华面前把这个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在法柜的身座上，免得他死亡。他要取来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身座的前面。前面是哪？是一直冲东的地方。我们要都知道，圣殿所建的那个正门是冲哪？冲东。因为耶和华进出圣殿是从东面进出。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朝身座上要弹血七次。他所做的这些是干什么呢？亚伦是干什么？是为了他自己能够洁净。他先定不自己洁净，他把自己的罪和他家族的罪都洁净了之后，他才能作为一个祭司的职分站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去给百姓做一些洁净的。这就是说，有一次呢，我跟那个易凯说起来，就是牧师有一次不再让我带这个带圣餐香礼，我说我还不是牧师的职分，这个圣餐香礼让我做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负担很大。因为的确如果是圣餐，如果我是那个是所拣选，又是呼召，又是真是经过案例的，那可以做这个。如果我不是的话，我觉得我站在面前做的，我自己要亏损。要不上次牧师就走之前，就把这个圣餐箱里就都做了。其实呢，这就是在读旧约的时候，读到这些的时候，这都给一些启示和警醒。你看亚伦，他要进大祭司的职分，他要先洁净自己，把自己的罪对付，他才能给百姓，不然他也是有罪的。 而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亚伦呢，你看在出埃及记的28:33-35的时候呢，描述如何制作这个以弗德的外袍。那袍子的底边呢，绣有石榴，每个石榴的中间要有金铃铛。而当亚伦一个人在这个制圣所里面献祭的时候，来回走动，那外面呢可以听见有铃声。那刚才就说献祭的时候，如果亚伦不按照神所吩咐的程序献的话，哪一点得罪的是神不喜悦，立刻就击杀了。那就像他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当初献燔火，神立刻就降下火把他给烧死了。就说你看到没有，这个大祭司他是大祭司的职分何等荣耀，但是他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他也是冒着风险的。如果他不谨守，如果他不能真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第一个惩罚的就是他。这其实对我们也是警醒，我们侍奉可能到了越来越近跟神近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真是不洁净，如果有好多东西不能够真是谨守的话，会众太好了，我们可能最先被神所惩罚，也是对我自己来说的。这里呢你看，然后呢这个洁净之后，亚伦才可以为这些百姓呢献于赎罪祭。他把这个公山羊的血呢带到幔内呢，如同为自己赎罪一样呢，也要把血弹到这个施恩座的前面，就是东面，然后也要弹到这个宝座上的七次。这样呢，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的和过犯呢都得以赎罪和洁净了。而这个时候呢，只能亚伦一个人在幔内和会幕内，因为什么呢，其他人那些罪都是罪人，还没有赎罪呢。亚伦进去自己赎罪了之后，他才能行这些。他行完之后，他要出去走到院内，外面有大的祭坛，还要给坛去洁净，除去众人的污秽。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一段读的时候不愿读，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当初神设立的时候给了十诫，紧接着就把所有这些洁净的礼。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为了让我们到时候明白新约的东西，不然你不明白这个时候对新约的东西呢，你可能也不觉得它有这么珍贵了。那这个当中你看，旧约中神颁布这些所有的律法，让亚伦所行这些呢，血都起到了至关的重要，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利未记17:11呢，神对摩西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其实大家就现在就明白献祭为什么要用这个血。你看神亲自对摩西告诉他这个血的重要性，说明血的神圣。而血为什么可以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代罪，那个血就表示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就代替了这个献祭人的所的过犯和罪。而这个洁净呢，其实呢，因为有罪你才是不洁净，这个罪得以用这个血赎罪之后自然就洁净。这也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之后，利未记、申命记之后反复讲的这些东西，血洁净赦罪，就这个关系来讲的这个东西。小时候呢，我有一次呢，就是我们还在国内的时候呢，有个儿子他跟我玩，他看到我头上有两个点，这个说你为什么头上有两个，我说不是当初这个青春期长粉刺我抠的，那些早好了，这个是当初是什么呢，是我小时候有一次去我亲戚家玩，还在那高兴的跑呀，很热的时候夏天高兴的玩，正跑的时候呢，忽然什么呢，忽然我一群这个马蜂跟着我来，把我叮了一脑袋，叮满头是包。然后我妈妈跟我说那次很危险，因为秋天最热的时候是马蜂最厉害，叮的话都有毒素。她说当时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只有土办法，立刻把头发全那个弄掉，用那个蒜呀生蒜，然后切开了头上全抹的，当时这个土办法。但是头上没有啥，这脑门上两个坑子就长久的留下来了。长久留下来呢，我还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倒霉？我说，你看，我说我是替罪羊。那时候我这么从大陆来的，我们都知道用词，经常听到一些词呢。那时候听到替罪羊，还有说我们经过什么战争的洗礼，还有说这个洗礼，以前不想这些的， 一个词就是舶来，用来之用，拿来之用，没有想过它当初的出处。后来到这里面信主之后，读了圣经，才发现替罪羊也好，洗礼也好，这是源于圣经，从圣经而来的。那你看替罪羊为什么是替罪羊呢？这也是从圣经利未记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中呢，他记得亚伦在献完赎罪祭后呢，把两个手按在那个那只活的所献的公羊头上呢，按住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首先承认以色列人所犯的诸般的罪孽和过犯，他先得承认，按的时候把这个罪承认了，然后做什么呢？说神啊，把这些罪都归到这个羊的头上。哎，不要笑，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程序就这样做的。然后呢，就哎让这个羊担这一切的罪。程序就这样，然后把这个羊放到旷野，让它跑了。你看这个羊呢，是选的羊是什么？是无瑕疵的，无瑕疵的羊。而这个羊呢是无辜的，那他却替以色列家担了罪，被神所咒诅。这是旧约当中说的替罪羊。那这个我们看旧约这三个是保守，你看血是作为保守逾越节。那第二个呢，它是那个是立约的凭据，耶和华通过摩西跟他的百姓立约，当初颁布十诫之后。那第三个呢是什么？血呢可以赎罪和洁净。你看旧约就开始说的这个血约的话，三个功效在这里。那我们新约呢，那就是我们引到新约。新约你我都知道，新约是怎么来的呢？新的血约是怎么立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而在希伯来书中都说，这新的约是什么？是更美之约。为什么是更美之约呢？你看希伯来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呢，他这么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你看，这为什么是更美之约呢？因为这个约是耶稣宝血所立，而这个约有什么特点呢？跟这个旧约。它体现了两个字，永远，永远之约。怎么永远的？第一，你看耶稣的宝血，它将我们，它是要保守我们到永远。那它所立的时候，在诗篇一百一十篇四章的时候说呢，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耶和华高立主耶稣为祭司，是起誓而立，跟旧约的时候祭司不太一样。旧约你看亚伦立的时候是摩西高立他的，高立，但是呢耶稣基督是神亲自启示立的，是永远的祭司。那这里什么分别呢？旧约亚伦天天杀羊宰牛替百姓这个除罪，很辛苦，是体力活。那旧约时候其实做祭司真是体力活，这现在的这个还是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这个牧者的话，那个时候呢，他带天天的好多人有各样的罪犯过犯来到跟前的时候带罪啊，愿意赎罪，他天天做这个时候，那些人的罪呢当时得到赦免。但是你看到是什么呢？亚伦也不能冲破死亡的辖制，他虽然每天用这个公羊公牛的血呢洁净他的以色列那些民呢，但是他最后呢他自己也死了，他也死了，那这些人带球的祭司也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呢，就是永远长存，而永不更换，而你我是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呢，其实他都保守到底，拯救到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永永远远活着，他在天上替你我祈求，他是保守拯救，都是永永远远到底。这个确据你看到，就是跟旧约的所有祭司所取的这个血约所立的这个保守呢，那旧约是暂时的，那新约是永远的保守和拯救。那第二，这个耶稣这个约是永远的话，那永远之约当初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他说这个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主耶稣是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尚且能够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耶稣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我的心吗？你看到这里洗净的是什么？洗净你我的心。旧约只是外面身体上所有那些规条，外面比如不能触那个接触不洁的东西，都是外面身体上的洁净，但是耶稣的宝血洁净的是你我的心，除去你我的死刑，使你们侍奉的永生神，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约里面包括是永远的产业。当初旧约的时候，我们学律法书的都知道，神其实原本是通过摩西把这个律法颁布出来设立之后呢，与他的子民当初也是立约，希望什么呢？希望所有以色列人呢能够守这个律法呢，可以得着神给他们的应许。我们常说神的意思是好的，神其实是想拯救这些以色列民，让他们可以进到安息里面。说到这个安息呢，因为咱们租借的是安息日会，其实这个挑战也挺大，因为你租借什么地方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到你的人群当中。我们当中当初有在安息日会敬拜的弟兄姐妹来到当中，后来又走了，后来呢就经常发微信跟我说是探讨请教。其实我觉得探讨请教背后是两个字，挑战，并不是真正想探讨，就是想肯定说你们为什么不守安息日，这是很大的挑战。他们拿出规条，包括我们小组当中一个姐妹旁边有一个弟兄说，那个弟兄非常火热跟敬虔，首先火热跟敬虔，然后说他就是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严格的去守安息日。那你我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呢？你为什么不守呢？这个挑战当时我解释的时候，也就是说那因为主耶稣十字架死了之后三天后复活，我们纪念的是主日了，是主日，主日复活，纪念主的复活的。这个解释并没有说服了他，你知道吧？他之后还是不停的来跟我说这个安息日，安息日，而且拿了好多他们这个牧者的讲道。你看那些讲道，其实表面上其实那个讲道很有怕的，但是我是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了，希伯来书中提到了真的安息。真的安息，真的安息是什么？就是将来的安息。其实他们主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只放了那个第七天，第七天神不做工了，神也其实不需要工作。神那他放的那个第七天干什么？其实这个大家就说那个是为了预表将来你我领承受主耶稣救恩的这些人，主耶稣将来的时候是得到那个永远的安息，那个永远的安息，那个安息才是永远的安息。而且那其实呢，就到旧约当中神设立律法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守律法进入什么应许，是进入到安息。他并不是说那你干六天了你第七天安息，那跟这个守律法有关系吗？你干六天的工第七天进安息，这里你看出这个一个矛盾来没有？神让他们守律法得应许，得应许是什么？是进到安息。那我们就能把这个问题搞明白，这个安息是什么？那就是神将来的应许，将来真正进入到安息里面，而不是说只是针对你做工做了六天第七天不做工的感觉，不是简单的意思，而是这个应许是一个应许，是也是在希伯来书中所说的那个真的安息。但是旧约很可怜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子民结果呢，就按罗马书说的律法原是好的，但是律法设在那儿人守不了，反而让人最后不最显的让人被定罪，那些旧约的这些子民都被定罪，而最终得不着神所应许的产业，得不着那个真正的安息。而这个新约当中所有接受耶稣救恩蒙召那些人都被拯救，我们都得到永生，在将来耶稣基督里我们同得基业。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永远的中保，他成就的血约这个效力呢是直到永永远远。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永远，这个永远，这个因为永远就是一直在有效的，那将来我们就凭这个永永 远的那个血约，我们才能进到永远的那个祝福，永远的那个得到永远的那个应许。那耶稣的宝血呢，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永远的救赎和永远的洁净。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十四节呢，说呢，凡祭司在旧约的时候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那祭物呢只是把当时当下的临时的罪给赎掉，但是呢并没有把罪完全除掉。但耶稣基督呢是一次的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呢，他献完之后呢，要像旧约的一样的那基督祭呢，天天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但是一次死了之后升天，然后在哪，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他一次的献祭呢，就叫那些得以信他的人成圣的人完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大家还是要把这个东西，从希伯来书这块其实说得很清楚的，一次的成就，他信的人其实就是成圣了，就得以完全。那旧约你看，旧约祭司在献祭的时候需要宰杀这个牛羊，流血赎罪，但不能除罪。就像你我现在这些病人得两样的病，你都知道，一个是高血压，还有一个是糖尿病。那高血压的病人呢，天天就得吃高血压的控制的药，把这个血压控制住。有老人的话都知道，吃一段还得换一个药，这药可能是不顶用了，还得换一个药，把这个血压控制住。那个控制血压的药能把这个高血压去掉吗？不能。那糖尿病呢，有的人就靠离不开胰岛素，天天要打。那这个胰岛素把这个病治了没有？只是控制。那旧约给你我所看的旧约祭司献的这些祭呢，就跟这个降压药和这个胰岛素一样，只是起到暂时的控制作用。但是新约这个主耶稣他的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下面这句话你要记住，把我们过去、现在还有将来你我的过犯和罪孽都担当。这个永远的含义就是要在这里显明出来，过去、现在、将来。你能保证你将来不犯罪吗？我不敢保证。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的宝血它是现在、将来、过去、现在、将来都对你我有功效。神在万事之前知道你我的光景，并不是你我真正能够成圣来到神面，是因为你我知道跟那些以色列人是一样，时时会跌倒，时时会犯罪。但是你知道神这个拯救到底就包括赦罪，赦你我过去现在将来的，他都一直保守到底，一直赦到赦罪到底。但耶稣宝血的新约，你看他宝血的永远，永远保守我们。宝血之约是永远的中保之约，而且我们也可以得到那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而因着耶稣的宝血呢，你我呢可以永远的被救赎，永远得以洁净。那你说这个新的这个血约和旧约那些比好不好？可惜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新来的朋友，有如果有的话，不过那我真是希望大家真是能够接受这上好的这个血约，上好新的耶稣宝血所设立的约，赶快来，就如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一样，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前两天呢，大家都知道是11月11号，加拿大是 Remembrance Day， 那大陆是什么呢？我相信呢，国内称为双十一节，什么光棍节，我也不知道了，现在是好多节。然后呢，这有的微信群里就说是剁手节。哦，我说这现在是啊，就国内是人们疯狂购物，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几年前读到一个文章呢，是马云在一次内部对员工的讲话里面就提到了，他说呀，现在呢要干什么呢？要创造消费，是创造消费的时代，要激发人们的不满足，要让人们多多的买东西，多多的从网上买东西。他提到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呢，以前每家有一台电脑就够了，他说现在不，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愿意什么呢？家里每一个房间要有一个电脑，每一人要有一台电脑，让人要有充分的这个满足感，让人要有最大的拥有感。你看马云在那挥手讲的时候， 那旁边就说你给马云这个所说的一些贡献了吗？阿里巴巴他一天破纪录，你贡献了没有？你看看这现在这个时代，他们就是这样。但对大家熟识的人就说，你看你拥有财富也好，你拥有能力也好，你拥有健康也好，还有呢，就像这些网购的这些剁手族们，你拥有数不清的名牌衣服、鞋子也好，还是你开着一辆豪车，还是你锦衣玉食，或者你住着豪宅，你品尝着这些读着书品着茶，或者你热衷于参加 party， 或者你为更高品质的生活也在努力，或者你呢只是为了单单让别人认可你，可能有人不认可你，也为了让人认可你，你也在努力。那有的人呢，他设定了一个目标，有人有野心有目标，他也在拼命的努力。那你看，就跟当初我们刚开始讲这个项链当中女主人公爱慕虚荣想参加这个 party， 那是一样。那你觉得这些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吗？是必须的吗？我觉得并不是必须的。我们人生当中只有一样东西不可少，那就是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宝血，耶稣永远的应许。让我们赶快来放下所有，接受耶稣的救恩，让他的宝血来洁净你，让我们得到了天上又美又不会朽坏的无价的珍宝。好，今天我们讲到就到这儿，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真是你重价赎来我们这些，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真是我们珍惜这一切，也让我们在世上那些正在奔忙的人明白你的救恩，愿召得着的上好的福气。求你真是亲自动工，打开这些人的眼，也让我们愿意能够为你的事工摆上，为你的国度拓展，把这福音传出去，从家人到周围的人，让你的国度真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上好的福气。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与主耶稣同得基业。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何等恩典》。